朋友，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，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，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，不断更新生命。
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出埃及记的第23讲，也是我过去这两年把出埃及记全部讲完了。那出埃及记今天是最后一讲，请各位打开出埃及记第34章，如果是我们教会圣经是111页，我们要看最后一讲。最后一讲我们要从34章讲到第40章，一共有7章的圣经要一起来看。那为什么这一次讲这么多内容呢？是因为整个出埃及记一共分成3大段，第一大段是从1章到18章，所记载的内容是神拯救属他的子民脱离奴役，这是因为雅各一家下埃及日期满足的时候，神要把他们带出埃及，所以神兴起了摩西，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简单的记录在出埃及记一章到十八章。以后到了西乃山下的时候，19章到24章就记载了神用律例典章表明他的心意。今天无论是十诫，无论是律例典章，都是神在讲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他希望如何。那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，最重要的不是看他说什么，当然了，他不说我们也不会知道，对吗？可是如果你要真的认得一个人，如果你要真的跟一个人好好的相处，必须他心里面想什么我们知道。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，你很难跟他很好的相处。我听到一句很有名的名言，我后来在我 生命当中的尤其最近的十几年，我有很深的经历。虽然这句话讲起来有点怪怪的，不过我觉得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帮助来了解人。他话是这样讲的，他说诚实的人跟说谎的人永远不能有效沟通，诚实的人跟说谎的人永远不能有效沟通。因为诚实人老是把说谎人的谎话当成真的，而说谎的人老是把诚实人的话当成假的，所以他们没办法沟通。我起初不是很了解，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？后来我就发现这是真的。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老有误会呢？因为我们把对方的话在解读上面有了误差。也不一定是诚实跟虚谎的问题，不过他这样的描述让我们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，为什么你跟别人沟通老是有问题呢？因为他解读你有错误，你解读他有错误，所以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一个诚实的人永远不能理解一个说谎的人，因为他老是以为他讲的话是真的。可是一个说谎的人也永远不会了解诚实的人所说的话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别人说出诚实话的时候呢，你老是把他做出曲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因此当神在19章到24章用律例典章表明他心意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内心对神产生一个新的看法。换句话说，当我们真相信神说了他的要说的话之后呢，我们就会去做他所喜悦的事情。这是出埃及记第19到24章第三段。25章到40章是神宣示他与他百姓同在的途径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神不仅把他的心意表明出来了，而且他告诉以色列百姓说，我怎么样可以跟你同在，或者应该是这样讲，你怎么样可以跟我同在。 这个是神宣示他要与他百姓同在的途径。他不仅把他的心意表明，他也表示我愿意跟你同在。那今天的问题是，你愿不愿意与我同在？这是整个出埃及记的大纲，一到十八章，神拯救他们；二十五到二十，十九章到二十五章，神的心意表明了。以后二十五章，二十五章的四十章，神宣示你怎么样可以跟我同在。出埃及记虽然是以色列人脱离被埃及奴役的历史记录，但从几千年后的现在2019年来看，这段历史也表明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生命从无助到得救成长，以至于能够成熟的历程。出埃及记第一章以以色列民下到埃及受埃及奴役开始，到了最后一段34到40章，则以上帝应许他们要用会幕来与他们同在做结束。所以以奴役开始，以同在结束，这个比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的幸福与快乐的日子还要美好，因为这是真实的，是不改变的，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经历的。请我们来看讲义，这里提到上帝跟他百姓关系的破坏32章，恢复33章到重建34章。那上次我们讲了32、33章，我们提到了上帝多么的恩待他的百姓，他的百姓一直有想要破坏与神关系的企图。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？神想要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为什么会一直想破坏跟神的关系呢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老实说，生而为罪人的你我是不能理解这件事情。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老是要伤害那个爱我们的神的心呢？我们真的不明白。其实老实说，我信主也50年了，我不太明白我自己。这过去这50年来，明明知道他爱我，可是我却愿意常常伤他的心。我不明白，我不仅不明白，我看那些神学家也不明白，我看那些其他的牧者也不明白，我看弟兄姐妹也不明白。后来我想了一想，从一个人的婴儿时期到幼儿时期、孩童时期、青少年时期、壮年时期，一直到我现在，当然了，按照现在的年龄分布还不叫老年时期了，不过我已经跨了60了，也可以算中壮后期了。那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人一有机会就要往错误的方向走。人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往错误的方向走，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事实，永不改变的事实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你知道，找不到原因并不代表那件事情不存在，对吗？经验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肯诚实的面对自己，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出一个一个的故事来证明这个原则，就是只要找到机会我们就往错误的方向走。个人是如此，人类的群体也是如此。在圣经这边记载，以色列人蒙了拯救，出了埃及，神虽然一路同行，行各样的神迹奇事来与他们同在，他们还是悖逆，他们还是顽固，要走自己的路。所以32章摩西也不过十几天从西乃山下来，他们就破坏了跟神的关系，他们就做了金牛犊起来拜。而在32、33章当中记载了后来他们怎么的恢复关系，怎么的恢复关系。他们恢复了关系是因为摩西的行动，因着百姓的配合悔改，或者是被杀戮，以及神自己愿意与人亲近，应允人的祈求，神还纪念他过去所说的话。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和以色列人，或者说神和人关系从破坏就到了恢复。但恢复并不代表那个关系已经全然稳定，它只是从破坏到恢复。 那今天我们要从34章来看，神要重建这个关系，重建这个关系。请我们看34章第一节到第九节，我们来看神怎么样重建这个过程呢？当神和人的关系破坏，人发现了，或者被神指出来了，人做了他该做的，神也纪念他自己过去的应许之后，神就告诉摩西，我们要这样关系重建。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九节，我读第一节，请各位读第二节，我们读一节到九节，在111页第34章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凿出两块石板，和你先前摔碎的那板一样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。
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，上西南山，在山顶上，站在我面前，
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，遍山都不可有人，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。
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提根起来，到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南山去，手里拿着两块石板。
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
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
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、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我们一起读第九节，说：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又求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这是摩西第四次上西乃山。摩西一共上去西乃山四次，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、第四次。第二次下来以后，就站在中保的地位，为神和人立了西乃山之约。这个是神和人类集体立约一个最重要的西乃山之约，史称啊，书上都这样写对吗？旧约。所以我们今天讲旧约、旧约、新约，旧约是谁立的呢？是摩西站在中保的地位，替神和人立了旧约，如同在新约时代，耶稣基督站在中保的地位，为人和神立了新约是一样的。所以旧约摩西是非常重要的人物，因为他那天没有站在神那边，他也没有站在人这边，他站在中间，这个是神指定他的。神说，你站在中间，为我们两位做中保。这就是为什么摩西这么重要，因为他好像耶稣。那这样讲有点怪怪的，因为有时代的差距对吗？应该说耶稣好像摩西，不过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嘛，所以我们就这样说了。第二次下山之后，他就站在中保的地位，为人和神立了西乃山之约。以后摩西就第三次上山，他这次上山的时候呢，神就把十诫写下来，然后呢就带给他，带给他。他下来的时候呢，他就把那个石板带下来。来，我趁这个机会讲一下下，我们看到的图，那个石板都这么大块，对吗？那我问你，如果石板这么大块，摩西怎么拿得下来呢？如果石板这么大块，又两块，你怎么拿得下来呢？其实按照这些研究圣经跟考古的说，可能那个石板就这么大块。他们甚至有人说是像手掌这么大而已，因为它上面只有写十诫，而且上面的十诫是写两面的，所以两块石板是长得一样，不是一诫到四诫写在这一块，五诫到十诫写在这一块。现在研究的这些专家们都告诉我，它两块是一模一样的，前后面都写了它是十诫，而且只有这么大块啊！不要说这么大块，你就误会了，就这样这么大块，一块一块这样子，所以就两块，所以摩西才带得下来嘛。 再带上，那不然怎么带得下来呢？那你想想看，如果后来摩西又再找两块，要这么大块，他要敲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，就是两块啊，让大家稍微有这个印象，才会容易记得。他后来带了两块石板下来的时候呢，看到那些以色列人在那里拜偶像，他非常生气，就把石板丢下去，以后那个石板就摔碎了。所以这是第三次他下山的时候，因此我们可以说，透过这个动作，因为摩西，因为百姓悖逆了神，他们拜了偶像，摩西又把石板摔碎了，而这个石板是一式两份，我们都这样讲，对吗？哎，你跟人家租房子的时候，是不是一式两份？一式两份，就是你一份，他一份，两个是一模一样的，一个是神的，一个是我们的，所以它是一个契约，或者说合约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预表了啊，或者表明了是百姓片面的废弃了与神所立的西乃山之约。以后在摩西的恳求上帝的赦免之下，神和人在32、33章就恢复了关系。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原先所立的西乃山之约就完全恢复的状态，没有，因为那个合约被撕毁了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情，就了解。啊，最近欧华神学院要开始买，就是建校地了。建校地我们需要很多的捐款，我们需要很多的捐款。那我们就要从欧盟的国家，然后要从亚洲、美洲开始募款。要开始募款的时候呢，就开始有人把钱汇过来啊，无论是汇到台湾，再转汇到欧洲，或者直接汇到欧洲。各位现在知道，这个合法汇钱是很辛苦的，非法汇钱是容易的，听得懂吗？能听不懂啊？可见你们就不知道，地下经济比地上经济还要丰富的。如果你要正式的把钱从这里汇到那里去，你很辛苦，你很辛苦。因为那个银行也不敢收，这个银行也不敢汇，为什么？怕汇到黑钱，所以很麻烦。那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呢，我们看得很辛苦，很辛苦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想说怎么办，把这个钱移动？因为我们这里的钱都是很清楚的，都是基金会的钱，都是弟兄姐妹爱主，他把神所给他，透过他的工作劳力，他缴完税之后，他要奉献。可是这个钱呢，会被误会，以为是黑钱，所以现在各国钱汇的过程都好辛苦。有一次欧华神学院在西班牙银行打电话进来，说有一笔6万美金的汇款，是不是给你们的？那我们的财务同工就说，是啊，人家已经告诉我们了。他说，请你拿出汇款人的证明资料。我们说那是个基金会，那个是一个著名的基金会。他说可以，请你把基金会里面的董监事名单都给我，我要查一下。哎，我们是接受汇款的，你听得懂吗？然后你叫我说我接受汇款的，把那个汇款的董监事资料交给对方，我怎么好意思去跟那个董监事要呢？我怎么好意思跟他说，哎，你要汇款给我，我可不可以查一查你的董监事资料？那我们也不好意思，我们就跟对方说，对方就跟对方说那个钱汇不进来，怎么办呢？后来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他说，你董监事的资料给我好不好？因为你这样是很不礼貌的事情嘛，变成你不相信他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银行要的。后来我们就说这样，另外一个办法就说汇到台湾来，以后就把它退回去，以后他就汇到台湾来。新加坡汇到欧洲不被接受，又汇回新加坡，然后新加坡汇到台湾来，银行打电话进来说，哎，有6万美金汇到你们这里来，你们收不收啊？收啊。哎，请问对方是谁？我们就是一个基金会。然后我们就，他就问说，那对方的资料可不可以给我们？银行也问一样的话，我们就说我们是 YWA 耶，我们这个协会是个免税单位耶。哎，我们这个就跟他讲，他说哦对哦，好像好多钱汇到你们那里去了，我们以前查都没有问题，所以这笔就进来了，就进来了。可是越来越严格了，全世界他不知道哪一个机构是有问题的。所以这次我们收到一笔汇款，先要保存在台湾，因为我们要把亚洲、美洲的钱通通集合在台湾，然后一笔再整大笔的汇到欧洲去，然后跟那边讲好说这个是买房子，因为是买房子嘛，那房子都找到了，都弄好了，就一笔汇过去就可以直接用。那在汇的过程当中呢，所以我们是代收转付嘛，你知道这个好麻烦了。以后我们就请一个 台湾的大律师事务所帮我们写一个三方合约，就是说这个钱会到我们这里来，是因为这个钱要从这里运到那里去啊，很多的事情就写下来，请一个大律师事务所帮我们写这个三方的合约，现在已经到了尾声。合约或者两方或者三方，如果你说有一方说我不要了，已经撕掉了以后，如果说哎我们要恢复要怎么样，重写嘛，重写，即使内容一样也要重写，重新签名，重新签名。以色列就这样，他们跟神本来有一个合约，是摩西主持的，他们已经写了合约，摩西还上去把那个合约书拿下来，拿到下面的时候呢破坏了，所以摩西就把那个合约书摔毁了。以后在这里神让我们发现，当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而且愿意恢复以后，我们需要重建。所以请你写下来，关系重建有过程的。第一，书面的确认，神要摩西再凿出石头来，神要摩西再凿出石头来。第一节，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凿出两块石板，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。神的意思是说，原来写的现在要再写一次。从这一节我们就发现，神要摩西代表以色列百姓凿出两块石板，表明前次是人废掉合约，所以这次他们提出新的石板。从这个动作我们就看到神多么认真来面对他的百姓。原先的石板就是两造的合约，可是当书面的石板被废弃以后，神要摩西再一次拿出石板来，使神在上面重新写字，做书面的确认。而在做书面确认的时候，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请你写下来，宣告上帝的全能，宣告上帝的全能。上帝的全能，全是权力的权，不是全部的权，不是上帝是 almighty， 不是，是上帝的 authority， 上帝的权柄，上帝的全能。在这次确认过程中，最让我们感动的是第六节到七节，神叫他凿出石板带上山以后，发生一件事情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第五节，与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以后宣告耶和华的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宣告耶和华的名之后，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一起再来念好吗？我们再来念这一节，来说明上帝是多么看重他跟人的合约。他怎么说呢？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，请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不及止，直到三四代。在这边，当摩西站在神面前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宣告一件事情，他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。那我们如果对耶和华这个字稍微有点了解，就是他是，或者神说我是。耶和华这个字就是他是，按照意义，耶和华是音译，你知道音译甚至也不太准，因为有的人说要念成亚威，或者这个耶和华是英文啊，或者是说希伯来文他们翻的时候把它加入了母音，所以就变成耶和华。那无论发音是什么，一个是音译，一个是意义嘛，对不对？耶和华什么意思呢？耶和华就是他是，或者神说我名叫耶和华，是说我是。那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是，我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神和人重建合约的时候，他说我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但是我也是一个不以无罪为有罪的神。我不知道你听到这句话你会不会非常有安定感，原来这位神 不轻易发怒，但他也不是一个烂好人。我问你，你怕不怕烂好人？你听得懂吗？就是当他对我们好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很棒，最好对我越好越好。后来你发现他是个烂好人。什么叫烂好人呢？就是是非不分，搞不清楚。神搞得清楚，他搞得清楚，但他却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。当然这里是一个伏笔，因为就埋下了将来他另外有赦罪之恩的计划。他告诉我们，他不以无罪的为有罪，他也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但他最后是以他的儿子无罪做有罪，让我们这个有罪变得无罪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。在这里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，这位神有恩典有怜悯，他宣告自己的名，他说我是有全能的，他说我不仅可以带领你们出埃及过红海，你们拜金牛犊的时候我已经赦免你们，并且我会找人担当你们的罪。这是神给我们最有安全感的地方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到今天所认识的这位神。他有公义有怜悯，他知道什么是是，他知道什么是非。神最看重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是我们的动机，是我们的心态。我在岭南服侍30多年，如果正式做长老到现在已经超过29年，所以我现在在做第30年的长老。我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学习，有很多很多成功的经验，但是有更多更多失败的经验。其实失败最主要的不关别人，就是别人造成什么后果，这个不是最要紧的事情。其实失败的最重要的是自己到底做了什么，因为别人做了什么不一定对我们产生影响。如果别人做了什么对我们产生影响，照奥古斯丁所说，名誉也是不能被夺去的，因为名誉并不是别人对你的看法，名誉乃是神对你的评价，所以名誉是不能被夺去的。奥古斯丁在《上帝之城》说，如同女人的贞操是不能被夺去的一样。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圣经所说的这件事情。他说女人的贞操是不能被夺去的，人的性命也是不能被人杀死的。怎么会呢？就有人的贞操被夺去了，就有人的名誉被毁坏了，就有人的生命被杀死了，怎么会说没有呢？不，奥古斯丁说只有神才能判定这件事情。我们多安慰，原来人不能杀我们的性命，人不能夺我们的贞操，人也不能破坏我们的名声，即便外面看起来是这样。可是我为什么说在我服侍的这30多年，我觉得很多的失败呢？是指在神面前我发现不是别人怎么看我，而是我到底是怎么活着。在这边我们发现神最看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